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一位男士年纪很轻就赚了大笔的钱，因为他很有商业的头脑，做业务赚了非常多的钱。他发现钱很容易赚，于是就挥霍成性，吃喝嫖赌，认为赚钱很容易。结婚婚后玩性不改，不顾妻子，过自己喜欢的生活，生了孩子后继续过这样的生活。而突然之间他的工作遇到了瓶颈，他的情绪跌到了谷底，罹患忧郁症，晚上无法入睡，非常的痛苦，甚至有轻生的念头。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他想起了妻子的信仰，他请妻子为他祷告，而智慧的妻子鼓励他，你自己学习和耶稣祷告啊。好奇妙，他半信半疑向耶稣祷告，竟然一祷告晚上可以安然入睡。接下来他跟着妻子进入教会，聆听真理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认真追求主，学习爱妻子，照顾孩子。他更发现他身边的家人何等的爱他，他学习感恩珍惜，远离一切的恶习，生活完全的改变，经历福音的大能。我们思想我们生命中的软弱罪恶如何除掉呢？神如何改变我们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以赛亚书第四章，耶路撒冷将来的复兴。整个以赛亚书二到四章提到耶路撒冷将来的复兴，上一章提到了耶路撒冷当中的百姓错误的领袖，女人的骄傲要被神刑罚，而这里提到了耶路撒冷将来要承受的大复兴。首先四章一节接续着三章十八节，提到了骄傲女人以自己的装饰财富为夸口，而这里神要刑罚管教他们，他们过去所夸耀的今天成为羞愧，因为丈夫战死沙场，国破家亡，过去所引以为荣的一切反而成为羞辱之处。四章第一节，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，我们吃自己的食物，穿自己的衣服，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，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。上一章的结尾提到了这一群骄傲追求美貌的锡安女子将要被神刑罚，成为羞辱。男丁战死沙场，国家被攻破，落入极大的羞愧。在这么大的危机中，男人女人的人数极端的悬殊差异，因为许多男人战死沙场，女人找不到先生，无依无靠，怎么办呢？到那日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，恳求男人娶自己，使我们归在你的名下。这里看到男女比例是一比七，可见很多的男人死亡，男女极度不平均，这是一个大危机，也是一个大羞愧。当时的女人没有社会地位，必须归在一个男人的名下才有保障，否则未婚是羞耻的事。而在许多男人过世后，女人急切地想要找一个丈夫，期待除掉没有名分没有保障的危机，何等无奈。甚至女人自备粮食，自己准备好钱，不求男人的照顾，只求一个名分，要除掉羞辱。男人应当照顾女人，给予经济的供应，但是当时局危险，世道颠倒时，女人自己照顾自己，甚至反过来照顾男人，只求归在男人的名下，做名义上的丈夫，为了除掉我们的羞辱，就是嫁不出去的羞辱。我们思想许多的情感婚姻也充满了很多的无奈，迫于年龄，迫于环境，迫于经济，迫于孩子进入婚姻，在婚姻中继续受苦。不成熟的人进到婚姻，痛苦从一个人承受变成两个人承受，一个家承受，承担着婚姻中的眼泪伤痛。关键在远离了神，远离了爱，远离了舍己，带来的结果就是羞愧。不管人怎么选择，就是在很不好跟更不好中做出选择，无比的无奈。今天突破的关键在于真正的悔改，认识神，降服给神，生命才有出路与盼望。二到六节提到耶路撒冷将来的复兴，第二节 到那日，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，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。前面提到了神要兴起审判刑罚，接下来是遥遥望见神未来给耶路撒冷的复兴。到那日，神所命定的日子，耶和华发生的苗必荣华尊荣。苗有三个解释：第一，土产丰富，神从羞愧转为荣耀。下半节提到了土地的出产显为荣华茂盛，夸耀光荣美好荣誉。前面提到神子民违背神抗拒神，承受严厉的刑罚审判，国破家亡，城市被攻，土地被践踏，自然出产稀少，大地荒废。而当神复兴的时候，整个的环境充满了祝福，农作物重新发芽长大，充满平安恩典，神乐意供应我们一切所需。接你我物质的需要，生活的需要，也迫切需要神的供应怜悯。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丰富的，必要丰富的引领供应预备。第二个解释，关于苗指的是犹大的余民，就是剩余下来都是敬虔爱主的子民。下半节提到以色列逃脱的人，就经历过审判被保护继续存留的人，悔改认罪的子民，蒙神保护，经历神赐给人的荣耀美丽。神对人的心意不是要刑罚，而是要祝福。神期待恩待他的子民，但神的子民必须认罪悔改，紧紧信靠主，才能享受上帝的祝福与丰盛。经历管教后的百姓真实悔改，真实领受神的怜悯复兴，因为要经历神为我们预备丰富奇妙的恩典拯救。末日充满了毁灭审判，也是神的子民得胜之日，神乐意将他的荣耀平安赐给他的百姓。求神让我们积极预备自己，成为神合用的器皿。第三，苗的解释是弥赛亚的预言，在遭受审判之际，神兴起他忠心的受膏者，降下真正的拯救。这里是弥赛亚的预言，神要复兴大地，复兴百姓，关键在神赐给我们宝贵生命的救赎，就是透过耶稣基督。这里的苗是耶稣，带来生命、救恩、平安、荣耀。你我的生命可以从悲惨转为蒙福，贫穷转为富足，死亡转为生命。关键只有一个人，就是耶稣。在耶稣里，神所预备的苗裔，就是大卫的后代，要带来完全的平安、完全的保护、完全的拯救。这是宝贵弥赛亚的预言与盼望。这里提到耶和华发生的苗，看到的是全方位的祝福，包括物质土产的丰富，包括剩下的子民真实认识神。这个苗更是耶稣基督。求神让我们的目光放在耶稣的身上，不管有多么大的危险缺乏，耶稣是我们的供应与安慰。有段时间我们思想我们所盼望的在耶稣里。 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四章耶路撒冷将来的复兴。前面提到了神子民羞辱的光景，而神要兴起耶华所发生的苗，必然荣华尊荣，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弥赛亚的盼望。接下来提到神对他子民的复兴，第三节，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，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。那时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，必称为圣。当神兴起复兴的时候，神要除掉神子民一切的罪恶，神公义的灵和审判的灵来洗去人的污秽。公义就是神的公平正义，神的话，神用真理给人悔改的标准，悔改的方向，使我们认识神的真理，真实转向神。审判的灵是审判带来的刑罚，使人有悔改的动力，看见若不悔改，我们要承受的刑罚绝对是你我承担不起的。因此把握今天，速速悔改，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要工作，赐下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。圣灵使我们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使我们看到上帝审判的真实可畏，而真实转向回应神。神的大工作，圣灵的感动，耶稣的宝血要除掉西安女子的污秽。正如上一章提到的，西安女子充满了骄傲、放纵、物质主义，这一切被神除尽。神也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、流无辜人血的罪、剥夺、穷困、欺压人这一切的罪恶错误完全除去。神的旨意是要爱人、怜悯、拯救人，求神让我们体会神的心，积极把握机会爱人、挽回人。当神重新怜悯他的子民时，除掉我们的罪恶软弱，到那个时候，每一位留在西安、留在耶路撒冷中的，能够在神的殿、神的家中的子民，就是在生命册上记名。生命册是活人的名册，写在其上的人注定存活，凡记录而存活的，可以留在耶路撒冷，在神的城市、神的家中，并且被称为圣。到了末日，神做审判的工作，唯有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，才有永生进入神的家，享受永恒的丰盛。相反的，名字若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，将要承受神公义的刑罚，在城之外承受审判。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二十一章二十七节，凡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能进那城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。在新天新地中，每一个进入神家的子民必然是圣洁的。主的血洗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成为干干净净的子民，蒙神的拯救连续。我们思想这个经文，在我们今天来应用，教会是预备的国度，教会应当彰显上帝的公义、圣洁、恩典、真理。因此我们对进入教会的人成为同工、愿意受洗的人，应该有高规格的标准。真正信靠主、真正悔改、真正寻求主，才能加入神的家，一起学习神的话，顺服神，进入神真理的丰富与恩典之中。第五节，耶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，使白日有烟云、黑夜有火焰的光，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。前面经文提到，神要洁净我们，除掉我们的罪恶，而留在耶路撒冷的人，就在生命册上有名字的，被称为圣。神应许要与我们同在，神亲自让荣耀降临在我们的当中，如同出埃及记中的经历，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显现，神极大的荣耀彰显，向人说话，与人立约。到了末后的日子，神要在锡安山上、全地上彰显神荣耀的同在，在各会众以上，神的荣耀遍满全地，没有一处不被神的光、神的热所照耀，没有一处不被上帝最高的权柄所掌管。神的荣耀在锡安山上，就是神的圣山，神所拣选立为他名之地。到了末日，新天新地降临，新的耶路撒冷从天降临，神渴望继续与我们同在，继续施行恩典怜悯，以马内利神同在的恩典完全的彰显。 神的荣耀在各会众以上，神的荣耀格外彰显在属神的子民身上。当我们真实顺服神，必看见神的荣耀。我们今天因着信进入这荣耀中，荣上加荣，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白日有烟云，如同出埃及，百姓走旷野的道路，神创造云柱遮蔽他们，引导他们，使人得安息。夜晚有火焰的光，在夜间神创造火焰的亮光在旷野的路上，晚上上帝用火柱引导神的百姓，使神的子民得保护，得引导，得平安。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，上帝的荣耀要遮蔽保护整个城市，神的荣耀彰显时有覆盖，如同在出埃及第40章神的荣耀充满会幕时云彩遮盖，4章34节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何等美好的画面，我们被神的荣耀所光照包围引导，没有一处有阴影，有抵挡，有恶者的势力，这是完全的荣耀，完全的平安得胜，在新天新地中要成就的祝福，也是我们的盼望。另一个角度，神也非常乐意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以他的荣耀光照我们，以他的话语引导我们，让我们今日就进入神的荣耀中。第六节，必有亭子，白日可以得应避暑，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，躲避狂风暴雨。在出埃及的经历中，旷野中神为他们预备亭子，白日可以遮蔽炎热，得着歇息安慰，亭子也作为藏身之处，就是避难所、隐秘处，一个安全的保护，躲避狂风暴雨，躲避环境的危险、敌人的危险、恶者势力的攻击。上帝的荣耀是我们最好的保护，使我们出入平安，做工得喜，满得恩惠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希伯来书第6章18-19节提到，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、持定摆在我们前面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耶稣所成就的救赎大功，神岂是应许所要做的拯救工作，成为我们最稳固的避难所。当我们进入避难所，就得着勉励、指望、坚固又牢靠的锚，通入幔内，进入神荣耀的同在，得着今天的保护，永恒的大平安。这章的要节是3节，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，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。那时身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，必称为圣。选民有很多的软弱黑暗，但是应许要除掉我们的罪恶。相对于3章锡安女子的骄傲恶心，神要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。相对于3章领受的欺压罪恶，神要除掉杀人的罪，使我们成圣，好在生命册上留名。神洁净我们的方式，以公义的灵充满我们，使我们羡慕追求属神的公义，把焚烧的灵赐下，使我们被神洁净，得着更新。何等的福分！我们思想，我是否愿意被神焚烧的灵所充满，愿意为主放下一切，追求圣洁呢？我们来祷告，呼求主，让我们从心里头迫切可想圣洁，渴望跟随神的话语，愿意付代价遵行神的旨意，好使神公义焚烧灵圣洁的大能大大临到我们，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，以赛亚书第4章，公义焚烧的灵洗净人的罪，进入神完全的荣耀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